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书接上文，邓中夏贺龙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的信后，彼此是默默无语。尤其是邓中夏，面色苍白，是长吁短叹。两个人沉默了足足有五分钟，谁也没说话。后来还是邓中夏先说话了：“哎呀，云清啊，看见没看见？这真是不讲道理。我邓中夏到洪湖所执行的哪一点不是中央路线？哪一点不是国际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有什么错误？啊？也许王明认为我和立三都是搞公运的，平素关系都不错，在莫斯科也情投意合，就把我和李立三画成了等号了。简直是有冤没处诉去呀。”贺龙就问：“王明是什么人呢？”邓中夏冷笑了一声：“他呀，是个25、26岁的青年人，背念马克思书，倒是有一套，把列宁的书也是背得滚瓜烂熟。”贺龙摇了摇头：“20多岁便进政治局，是不是有点太嫩了？”邓中夏没有直接回答，点了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看着贺龙说：“云清啊，我们相处数月了，你看看我有什么缺点，你就直言不讳，屋里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贺龙点了点头，也抽了两口烟：“中夏呀，你叫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可不会拐弯抹角啊。要说你在党内资历很深，为人光明磊落，真诚坦率，这方面我不多说了。我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爱摆老资格，听不得大家的意见。你看准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太有点固执。又不看红二军团的实际，而是上边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叫人觉着心里都别扭。”没了啊，没了，就这些。邓中夏听了好半天没说话。贺龙就接着说：“中夏呀，如今中央要我们把军团变成军，还把唐赤英派来当政治委员。赤英现在还没到，即便是到了，我看政委不要换了，还是由你来担任吧。我出头向中央去请求请求，你看怎么样？一个人有了过错没关系，应该允许改正错误，你说对不对？”邓中夏长叹了一声：“哎，我看呢，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吧。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咱们开个前委会，传达中央和分局的指示，把二军团改为三军。”贺龙就说：“开会我没有意见，可政委还是由你来任好。如我们请示后中央还不同意，再随你的便，行吗？”邓中夏一听啊，这心里暖暖乎乎的，带着感激的眼神看了看贺龙，但他没说话。于是在1931年3月底，红二军团前委在支托坪召开了前委会议。当邓中夏宣布了中共中央把红二军团改成红三军的决定指示后，会场立刻是一片哗然，哗！就连王一鸣本来是少言寡语的人，这阵有点控制不住了，他第一个站起来发了言，心里是愤愤不平的说：“红二军团南下失败，又远离洪湖跑到这湘鄂边的山区， 使红军和红湖苏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中夏同志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中央把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这不是对邓中夏同志一个人的处分，是对红二军团全体官兵的处分。我认为这样的处分是不公正的。王炳南也是抱眼冤睁啊！队伍马上拉到洪湖，再把立三路线搞清楚，是谁的错误，谁承担？不能一个锅浇马勺，这不就乱了套了吗？邓中夏没说话，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他一听发言的同志都带着情绪啊，而后他说了：“同志们，我邓中夏来到湘鄂西后，犯了错误，错误无论多大，全部责任由我负，与同志们没关系。我同云清交换了意见，自从我当了二军团政委以来，听不得同志们的意见，我是一意孤行啊，这也是我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在这里，我向因我的错误而受害的同志们道歉了。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只管提出，我是虚心接受。”邓中夏说的非常诚恳，他就这么一讲，使得许多功能出身的领导干部反倒没话说了。好一会儿，王炳南又接着说：“中夏同志，二军团许多实力之处，责任不能由你一个人来负。”邓中夏把手一摆：“不不不，责任主要在我呀。”邓中夏他的为人呢，历来是光明正大，正直无私，但是呢，他在洪湖苏区和军队的建设上的确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而这错误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上是他不懂军事，又有个人英雄主义，这使他目空一切，没有注重实际。客观上是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促使他犯了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红二军团何去何从争论的很激烈，争论的焦点仍是上山和下湖的问题。贺龙绝大多数领导者主张下湖，就是返回洪湖去参加反围剿的斗争。因为这洪湖呢，根据地地跨湘河长江，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可依托河湖港岔以及与红军血肉相连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去打击敌人。但此时的邓中夏却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丧失了在红湖根据地开展斗争和取得胜利的信心，继续坚持上山的主张。其仍旧说那句话，哪两句话呢？从警救人，人故不救，救者一死的主张提出来，依山建军向平原发展的设想。贺龙等人认为啊，这是退却逃跑，坚决要求回援洪湖。经过激烈的争论，邓中夏虽然承认了援救洪湖的必要性，但仍然片面地强调洪湖地区地形不利，要通过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的反围剿斗争。在邓中夏的坚持下，会议最后确定了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新根据地的计划。计划大致的意思是说，本军北渡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解江陵石首，坚立启阳、赤区之围。最后只好按着邓中夏的主张办了。会议又依照中央分局的指示，研究了红二军团改编的事宜。从现在开始，红二军团改编成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唐赤英，因为唐赤英还没来呢，所以政治委员仍由邓中夏担任。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之雄，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师， 第七师的师长孙德清兼政治委员李建如，第八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改为教导第一师，由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留在湘鄂边区坚持斗争。部队改编之后，已到了四月初了，四月前就是春天了，绿柳花红。此时红三军经过休整，部队的元气已经恢复。红三军将士听说要打京当远地区，解洪湖之围，顿时是士气大振，一个个摩拳擦掌，要为洪湖父老排忧解难。这一日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第一天前锋是直指巴东县城。咱们再介绍介绍这巴东县城，它位于长江的南边，湖北与四川交界的鄂西山区，横跨长江的西陵峡，因为地处大巴山东，所以叫巴东。古代的时候属巴国，战国后属于楚。东汉末年，豫州牧刘璋设巴郡、巴东、巴西三个郡。到了隋朝的时候，改成巴东县。巴东县城背山临水，是鄂西山区的门户，交通枢纽。红三军是必定把它拿下来不可。书说简短，巴东县城啊，就有少数的保安团。没想到工农红军第一军突然到了，他们一听吓得是屁滚尿流，是望风而逃啊。因此没经过打，这县城就丢了，被我军顺利的给占领。贺龙领着德胜人马进城之后，是出榜安民呢、依然是打土豪、分田地、救济穷苦百姓，老百姓是欢欣鼓舞。按着计划，大军没在此多逗留，也就是待了三天，继续北上。下一个要打的地方是均州，这均州可不好打呀，它位于鄂豫陕三省的交界，南靠武当山，北临汉水，环城是一道三丈六尺高的石砌城墙。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当中，均州从来没有被打开过的先例，因此素有铁打的均州之说。当时均州城里住着国民党土著军阀，叫张恒景。这个家伙手下有八大金刚，也号称八大土豪，一共统帅着一个独立团、八个团访队，武器都比较精良。这个张恒景在此坐镇了多年，飞扬跋扈，是为所欲为，横征暴敛，老百姓恨他们恨得叮叮的，但又无可奈何。单说这天，张恒景抽罢了大烟，正在品茶的时候，八大金刚的头一个叫黄守义来见他。司令啊，有个不好的消息向您报告。啥事儿把你吓得变毛变色的？有啥了不起的？天塌了？啥事儿？报告司令，有个贺龙，您听说过吗？贺龙啊，听说过。咋的？贺龙领着他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已经打到咱们均州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的村庄镇店，大概明后天就要打到咱们城下了，请司令定夺。瞅你那个熊样，那贺龙三头六臂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不就是一群要饭花子吗？他打别的地方咱管不着，想动我的均州没门。哎呀，司令啊，您千万不要大意，这贺龙有个绰号叫常胜将军，他要打的地方没有拿不下来的， 您千万得做好准备。
是吗？
好，这样吧，你现在就陪着我到城上视察视察。
是。
光手一陪着他登上城的这个军州城啊，那城墙都有3丈6尺高，而且都用青条石砌成的，非常坚固。4座城门都用铁皮子包着，这要把城门关闭了，上上横栓，城上再有重兵守把，的确是易守而难攻。张衡景登上城头4门查看了一遍，洋洋得意。少爷啊，看见没？这4门上的全都有机关枪手把，还有手榴弹，怕什么贺龙不贺龙的呢？只要你们哥几个同心协力，死心塌地的把城给我守住，是万无一失。如果打响了，附近我们的友军还会支援咱们。那样的话，贺龙就得腹背受敌，不战而自溃，我们再开城门杀他一个丢盔卸甲。诚如司令所言，那是最好不过了。那您看下一步？
哎，这样吧，我怎么瞅着城外还住着这么多的老百姓？
那是官乡啊，当然住着不少百姓。
传我的命令，告诉所有的老百姓撤入城中，离着我这城100米之内不准有人家，不准有房子，所有的房屋给我夷为平地，这样我们立于守把。
是。
你说这招有多损吧？红军还没等到呢，他们先下了家伙了，派出部队和团访局的人把老百姓强迫着搬入城中，到城里头有没有住地方不管，反进城就行，然后把所有的房子夷为平地，把所有的树木全都销毁。这回在登城往四外一看，非常眼亮啊，也就是说攻城的红军全暴露在他们的眼前。你说这张衡景这小子损不损？之后他下了第二道命令，命令8大土豪俩人一组守住东西南北4城门，他在中央坐镇，把城墙的手榴弹全都运到城头上，还动员老百姓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男人一律登城帮着国民党军队守城。正在这时候，贺龙的人马就杀到了，离城半里安营下寨。贺龙第二天早晨一声令下，第3军开始攻打军州。一开火是战况空前的激烈，贺龙指挥人马驾云梯攻城，但城头上的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跟下雨一样噼里啪啦啪下扔，蹦空咚啪啪啪啪啪，从平明打到中午，从中午打到日头往西转，双方损失都非常之大。贺龙在后的督战是紧锁眉头，最后他毅然下了命令撤。红军撤下来了，贺龙跟邓中夏商议，这仗不能这么打，我们得保存实力啊，伤亡太大了。邓中夏对指挥打仗是个外行，他得听贺龙的，他也急得直作牙花。云清啊，你看怎么个打法？容我想一想啊。贺龙骑着马带着一个警卫班，冒着风险围着军州转了3圈，一边转着一边视察地形，时不时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看。最后贺龙眼睛一亮，想出一个主意，心说话，要想打破军州就得从城门进，这样硬性的登城是不可能的。这城门怎么能打得破呢？都是铁皮包的城门。哎，有主意了，他马上下命令， 组织了敢死队，把一个营全变成敢死队，八个人一组，八个人一组，准备什么呢？棉被，把所有的棉被集中到一起，15床棉被摞在一块儿，跟个大气垫相似，然后用水都把它浸透了。这八名战士头上顶的就是带水的棉被，而后一个班的士兵藏在这被底下，就好像一个大雨伞罩着一旁人，让这帮人攻城。轻重机枪小炮是一起掩护，让这些人攻到城门底下，带着汽油桶，带着引火之物，要火烧城门。然后进城的大军在后头是严阵以待，贺龙啪啪啪安排下去之后，第三军的战士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勇气倍增。好啊，我们这么干是为什么？是解洪湖地区之围，帮着洪湖的父老乡亲，因此人人勇敢，是个个争先。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天已经就到了半夜了，贺龙是一声令下，进攻，冲啊！枪炮声一齐大作，先从南门下的手。于是这南门打了个地覆天翻，国民党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依然像雨点一样往下抛，子弹哗哗的跟刮风一样往下射。但是我们红军头上顶着15床被，又被浇了水了，这玩意儿发硬劲，这子弹打不透，任凭你手榴弹炸也炸不着，一个一个一个，一队一队一队都攻击着南门城门洞。敌军一瞅就感觉都不好，再看我军士兵按着事先的部署，把汽油哗哗哗泼向城门，把引火之物全堆积好了，而后点起大火，刹那之间是火焰冲天，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这可了得，把那城门烧得嘎巴嘎巴直响。守城的国民党军是干瞪眼儿，坏了，他们放火了，用火烧城门。有人还出主意呢，快去运水把火浇灭了，快点快点，乱作一团呢。顷刻之间，铁皮包的城门咣当一声倒了，叫大火给烧焦了，不倒等什么？贺龙指挥预备队进攻，哇，跟潮水一般是攻进军州城。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